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嘛，那我们是上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3节最后几句话，然后我们会进到第34节。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是最后只有一点点了，那为什么我在那个地方停下来没有继续把它完成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齁，也许我们需要去讨论一下齁。这里是提到齁，他说呢，真还从赛斯那边说到关于思维方法的一些概念齁。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跟赛斯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齁。在这里啊，他很简约的这样讲了一下啦。那我个人是对这个地方呢，我是有一些我的看法，那不见得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哈。那不过没有关系，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讨论赛斯书嘛，那么我提我的看法哈，那你参考看看，也许一阵子我会觉得我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或者是我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那我们带着一个比较大的弹性的方式来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赛斯资料。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思考了，所以我在上个礼拜虽然只有剩下几句话，但是我并没有把第33节结束掉。真是这样描述，他说赛斯给他的信息，给他这个概念是短暂的，但是呢，大意是如果有一屋子的人，他不会依次面对每一个人，而是体验全体，用他的内在感官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所有人格的状态跟他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接收信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感觉到资讯嘛。好，那可是呢，上一阶层的人或者是像赛斯这样的人格的话，他在感受我们的物质实相，或者是感受每个个人的话，他并不是用外在感官，因为他没有外在感官嘛，他用的是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的体验方式是什么呢？内在感官的体验方式是一个整体的鉴赏，也就是你去了解这个人的整体状况，你接收的是这个人的整个特质。好，那么所谓的整体的鉴赏方式的话，好，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会把它想成一个完形的体验，或者是全息图的体验的方式。好，那这里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呢？我想我用道瑞资料对话第六齁来解释这个部分齁。道瑞第六是这么讲的齁，他说呢，约翰是问他说呢，是有一种介质齁，它是不是可以充当作载波整个环境的频率，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那道瑞的回答说是齁，崛起你们的东西的是你的身体的存在，那么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载具，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接收器。那道瑞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是这么讲，他说如果你们没有耳朵没有眼睛，那你只要把这两个东西取掉以后，那么因为你没有了耳朵，没有了拾起这个频率的眼睛，那么你就不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平台去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耳朵跟眼睛好去截取我们的资料，我们的 perception, 我们的感受是从感官外在感官来的，好，这就是这里赛斯所提到的，好，它是用内在感官嘛。好，那如果是不是用耳朵跟眼睛的话呢，那么它这里道瑞的说法是说，你的整个身体将会接管眼睛跟耳朵的功能。他说你必须要记住一件事情，你整个身体就是一个受体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受体部分。如果你没有 眼睛或者是没有耳朵的话，那么你受体的部分就会变成整体的前习信息，整体的前习模式。好，那所谓的整体的前习模式跟赛斯这里提到他是用内在感官，而他所感知的东西是一个整体的。他说我鉴赏一个人，我是用整体的方式鉴赏他的人格跟情绪。那这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在道瑞资料的第六个对话当中呢，他也这么讲，他说顺便讲一句，这之前我们大概有提过了，就是说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人，海伦凯勒并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东西，他也听不见任何的声音，但是呢当有人进入他的房间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这个人的振动频率，然后呢会准确的辨识出这个个体的肉体躯体上面所穿的甚至是衣服的颜色。那各位去想想看，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哦，一个人当他眼睛盲掉以后，他的耳朵的这个感官就变得非常灵敏。那么如果耳朵跟眼睛全部都盲掉的话呢，会怎样呢？他就用什么？用内在感官，用整个身体。如果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每个细胞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感受体，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会变成一个感受体。这里赛斯所说的内在感官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因为我觉得必须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你看，当我们一个人打坐，有的静坐，打坐，然后每天打坐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用他的六种感官当作是他的接收器，而事实上他的感官会变得非常灵敏跟敏锐。好，那现在的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一个人在打坐或在出神状态或者是在一种心理时间状态的时候，为什么他对这个资料的攫取，或者是说所谓的千里眼啊，或者是心电感应的能力，为什么变得很强呢？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是什么？那这种问题的话跟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我睡着之后我反而可以灵魂出体，为什么我睡着以后我灵魂出体的话并没有用到我的肉体感官，为什么我的感觉反而变得敏锐的，也就是说我立刻可以到一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对方的任何事情，或者是我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的。那为什么这个赛斯呢，他在跟每个人对谈的时候，他经常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我在感受你们的时候，我是感受你全部的生生转世转世的自己，不是只有感受你现在肉体的那个部分，而且也不是只有感受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那个部分而已。好，比如说我是一个苹果啦，那么我怎么样都会散发苹果的味道，虽然我自己并不知道我是苹果。我今天跟朋友在开玩笑，那他在问我问题嘛，他说为什么我的老公没有办法觉察他的问题，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一个人口臭他知道他自己口臭吗？他说如果他去看医生就知道，对，他去看医生或许医生告诉他他是口臭的，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口臭的。好，也就是眼不自见眼根啦，就是我眼睛在看事情，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看我自己，除非是有一种近视用反射的事情来反射过来你才知道。那么假设我现在的用的方式，我感觉这个世界的方式，如果不是用我的外在感官去感受的时候，是不是我就立刻回到我的内在感官去感受这件事情？好，我们是什么特质的人，其实应该我们自己是很知道的，那可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都在看外面，我们都在关心外面，我们都在看比如说你参加一个宴会，好，那你其实一直在看的是，当然你也在看别人穿什么衣服，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也一直在看人家是用什么方式来看你嘛，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形象是人家是在心中是产生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我们都在看外面的感觉，外面他怎么看我，但是没有看我怎么去感觉我自己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 perception 的方式，我们的感受的方式，是不是可以习惯着用一种整体的感觉方式去感觉。那有关于道瑞资料的第六就谈到这个感觉的部分，我把那个内容大概稍微的再介绍一下好了。约翰是问一个问题啦，他是说什么是内在声音，在我们的三维度当中，我们的光它是一种自激力的一个电磁运动啦，但是声音是需要一种媒介才能够感觉到，必须要震动的传播，比如说因为透过你的喉咙，透过你的嘴巴去发出声音的频率，所以对方接收到这个频率，所以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他是借着这个介质媒介体，所以他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不借着介体，是不是可以知道呢？他说光是没有介体的啊，但是呢声音或者是我们的眼睛的话，它是有介体的哈。道瑞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其实你自己就是一个全息图，或者是一个完形啦，他说全息图是由相交的能量线组成的，那所以换言之就是对赛斯来讲，他在感受我们的话，他看得到的是一种能量线的组合，那这个能量的组合呢就是所谓的相交的光，就是光线相交啦，那他说制作我们的全息到底要多少的光线的交叉呢？应该有无限吧，所以道瑞是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种机器或者是仪器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全息图，但是对他们没有身体的人在看我们的话，我们的身体的组合或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能量形式，它是由相交的光线所组成的，就不是苹果相交的相交，是两条线相交叉的相交哈。他说呢，如果你们有仪器可以感受到全息图的话，那么你只要看全息图就知道你所有的元素嘛，那他是说，其实这个你们的这个能量线，它是一件艺术品哈。然后这个全息图是由这个相交的线的震动的方式产生出来的。那一个人如果是在一种冥想状态的时候，他会改变全息图所有的交叉线的震动的模式，你会在某个程度上看到交叉点如同光的交叉线一样。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今天进入心理时间或我睡着了，也就是当自我没有在控制的时候，我们身体上的那个光线的交叉点呢，它会跟原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你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外面的世界。他说声音也是这样，他说你一冥想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或听到的其实就是你自己身体存在的声音。那你身体存在的声音是有一种共振，你们听到的是一种共振的图形。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在冥想状态下，就会允许灵性有更大的表现范围，那么你的确在操控肉体躯体的经历。因为这里头的内容蛮多的啦，我只是大概提一下给大家做参考啦。他说除非有通过一些介质，或者我们是听不见声音的，那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是透过全息图的方式去感受对方的话，那么你就算没有看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都在感受它。我相信像日本的那个忍者那个忍者他们训练的方式就是训练到后来的时候呢，他是全神贯注在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外面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应该除了外在感官之外，他有用到一大部分内在感官的能力啦。所以一般很 出色的这个运动员，像那个Tiger Woods 然后或者是像一些打篮球的名手，如果你们有看到那个整容术自我形象整容术那本书，他最后一章他也介绍一些有名的体育家他们在怎么讲，在打球或者在花球之前，他事实上是先收到信息。那为什么他能够先收到信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收到信息呢？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人世间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内在感觉去感觉它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赛斯说他说到的这个思维方式的概念，是以体验前提的方式是体验其他的每一个人？好，那他的体验方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提起来激起大家的讨论跟好奇心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一直都是以为我用我的眼睛看到才算，耳朵听到才算，然后笔写下来才是，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似乎错过了一个机会，就是其实我是可以用心去体验对方。我们这样讲是有点抽象了但是试着，如果说你今天经常在打坐的人，你会觉得说打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对一件事情的感觉突然间它会莫名其妙的就涌现上来，或者对一件事情的感觉你会突然间冒出来。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只能说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料的组成你是很难想象的。我大概在一个钟头前吧，一个老朋友，从以前的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个老朋友那他现在已经回台湾了，那他莫名其妙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提到他的好朋友是一个长笛的老师是一个钢琴家然后呢讲到一些他的个人的事情啦。那我在跟他讲完话之后，我问他，我说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是红还是黄，类似这样的音？他说你怎么知道？那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其实在跟他谈话前面的几个钟头我也是接到另外一个好朋友给我的信息那他也是钢琴家，他也是长笛。那当然后来是知道是不是是两个不同的人啦，但是那种怎么讲类似性那种同步性，就是你在接收这个信息的同步性，你真的会觉得说怎么会妙到这种程度。因为我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碰过一个朋友他是有关于会对长笛有兴趣的。好，那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蛮喜欢音乐，我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我也喜欢长笛。好，那像长笛公主我们的那个赖老师的这个他的音乐，我几乎他每一片的 CD 我都有收集都有在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一辈子当中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是会演奏长笛的，可是在后面的两三个小时之间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们在同谈的事情是相同的，所以那个宇宙间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资料的联合性，你是很难了解的，你很难了解这个部分它是有内在的一种组合，是我们真的不了解的。那假设说我们都只是用那种物质界的东西或者物质界的感受方式，然后来评论我现在要怎么样去创造我的人生，我觉得还不如说你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你试着跟你的内在接触了那从赛斯书一开始就在谈到说怎么样用内在感官，怎么样用多次元的观念在看人生，怎么用完形的概念那这种讲很多很多，可是讲来讲去我们现在还会做的还是那种所谓的正面思考我们用的还是我怎么以为我的思想信念你几乎可以到处在听人家讲说我怎么样操作我的信念我怎么样加强我的信念我怎么样让信念维持一段长时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假如你真的是学赛斯资料的话，那么赛斯资料讲的那个多次元的观念，他对那种信念的说法，或者是对我刚提到的那个感受的部分，因为信念跟感受好，创造你的人生嘛。那么信念跟感受的方式，是你以为的用你的 外在感官去感受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这里就是一个盲点了，就是我们的信念它是思想跟感受，好，你的外在思想跟感受跟你内在思想跟感受，那么如果你不会操作你的内在思想跟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少了一个我们所未知的一个因素。好，那你要知道说，像个人向本质开宗明义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要讲说，你的外在的思想跟感受，你的内在的思想跟感受，你的 mind 跟你的 spirit 这四个东西在创造你的人生经验，在创造你的人生。所以创造的本质就已经牵涉到不只是用你的外在感官，它已经有一大部分是必须要教你去用你的内在感官，或者是内在的一种接收信息的方式。那这里的话，我觉得赛斯的教导是说，就好像我刚才提到那个道瑞的资料一样，试着不只是用你的眼睛跟耳朵，好像刚才道瑞讲的说，如果你把眼睛跟耳朵先放一边，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操作感受的方式跟以往是不一样的，那你的内在会不断的用信息来告诉你，就好像说我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内，虽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接触过长笛的朋友，但是在两个小时之内，而且信几乎是一样的信，那这种巧合你觉得呢，是真的有这种巧合吗？那如果是的话也未免太巧了啦。好，那我们就继续33节最后的几句话。罗是这么讲，他说关于赛斯给我有关于牙齿的资讯，真说呢，他很努力的建议，或者是不阻断或不干扰了，但是他很害怕这种情况下是有个人的错误，所以他太太是蛮保护他先生的，他很怕赛斯提有关于他先生的健康的状况，如果有不正确或扭曲的话，会造成他先生的一些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只是在表示他的太太蛮在乎他先生的状况，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说，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真的确是有扮演一个操作的一种功能，就是如果他不想让这个资料出来的话，他是可以阻断他的或者是干扰他的，所以他说他努力的不阻断不干扰。OK， 那我们是大家提一下。还有最后就是提到赛斯在第33节课所提到那个甘乃迪的那一首诗，那如果大家有书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诗，有关于他所写的那个文句是怎么写的。那这里特别提一下，就是10月20号写的这首诗，这是真写的。那两天之后，总统在10月22号被暗杀的，也就是礼拜三真写了这首诗。换言之，真在两天之前已经接收到了这个甘乃迪总统被暗杀的信息，只是他当然不晓得有实际事情在发生嘛，但是呢，他在礼拜五10月22号的时候呢，就看到报纸是这样，然后再经过赛斯的解释，他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这里是提到说凶手也是个牺牲品。那真说自杀的参考不适合，总统刺客的谋杀者卢比，除非他反而是用自己的手死亡。一个想法最小的碎片也能够砍出来通过骨头的道路，那最小的碎片当然是子弹了，然后通过骨头就是把 骨头都打破了。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真的想法是可能在比喻上被解释为一颗子弹。他说他没有意识到对提前两天总统去世的这个事情他有预先的端倪，但是呢，他想知道是否在无意识的知识上他已经把诗展现出来了。那 其实赛斯的解释是很清楚，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是1963年10月20号写下来的诗句了，结果1963年10月22号总统被杀嘛，哈。那我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就是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它是真的话，而且应该是真的，因为赛斯解释的非常清楚。如果赛斯的解释这么清楚，而且诗句的内容是这么样的靠近，那换言之就是我们真的在茫茫大海当中，我们随时都在接收新的观念、新的信息，只是我们在操作它、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留心，或者是我们就以为这个信息的来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所以各位，我们有很多灵感，有很多信息，好，有很多的资料，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念的那一段，我们的身体把它阻挡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接收那个全部的信息。我们没有接收到全部的信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感受事情的方式只用我们的外在感官。那么如果说我今天不是用外在感官的话，我使用的一个内在感官的方式的话，你就发现你的整个创造力会完完全全被拉起来。好，那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创作资料它是来自整个宇宙的资讯，整个宇宙不管哪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你都可以接收得到，只是说你开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把它接收以后你怎么去应用它，怎么样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材料来使用。这里就是听起来也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你在你的白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在潜意识里面你其实是接收到所有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森林的所有的想法。好，那只是跟你有关跟你无关，那是因为跟你有关你把它拿来应用，跟你无关你就这样绕过去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是跟任何长笛有关的，虽然我个人是蛮喜欢长笛的，好，可是我从来没有碰过一个人喜欢长笛的，好，可是我却在三个小时之内碰到两个姓一样的，而且是在长笛方面是专家的人，好，你说这个奇不奇怪？好，那也就是说信息它都在流动，就好像你的手机如果不打开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收到人家打电话给你。但是如果有一种手机它可以接收所有的信息，好像是这个电信局的那个这个插播员的话，它可以听任何人的声音，它如果想听任何人的声音它都可以听得到。那重点是你要听谁的声音啊，什么人对你有意义啊，这么多声音，这么多信息，这么多资料，那你对什么资料有兴趣？那我们的灵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所以就为什么说当我们的心是完完全全自由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在感受这个世界就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尤其是意，对不对？我们的脉，因为我们也没有用一个固定的脉，所以我们心是开放的。那么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所以所有这宇宙间的信息在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可以接收到一个有效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再使用。好，所以心是开放的，自发性会出发，能力会增加，创造力会起来，自动书写会变成可能，这些东西都是一再一再的在表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接收这个宇宙信息的方式是可以改变一下的。好，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如果还是原来的方式的话，那么你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啊，你只是用你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的自己的概念或者是限制性的概念来操作你的人生啊。像我这个圣地亚哥的朋友，这个音乐作曲的朋友，他很早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呢，他做的曲子我听过嘛，我就跟他讲说，你曲子做得不错，你为什么不用作曲的方式？他就笑一笑，他说哦，不行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行啦。那我自己的话，我根本没有学过什么音乐啊，也不是什么正规班的，可是我却学了很多音乐啊。好，那所以这个点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宇宙间去接收所有的信息。我觉得这在创造学或创造力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东西啦，它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就是说我如果今天 我不断的写作，我不断的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断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话，那么我就会接收到很多的信息啊。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赛斯所说的这一段的话，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会把这个资料跟我今天讲的资料会把它联想在一起。可是我是边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这些资料跟这些信息会边跑到我身边来，让我去看到，并不是我特别的聪明，或者是我的智慧特别高或什么的，而是当你的心思自由的时候，你在接收宇宙信息的时候，它就是开放的啊，它就是大量资料啊。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接收大量的资料，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透过跟朋友聊天嘛。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可能朋友只是在听你讲话，所以因为你不断的在表达你自己，所以你听到你内在的某些声音，然后你在内在声音当中得到你应有的答案，好，就是这样。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跟一堆人，然后做脑力激荡，那因为脑力激荡的关系，所以对信息的来源的接收呢，它就会慢慢变得比较广泛，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创造力。那如果说不是的话，我们还是要外在感官在处理我们的人生事件，那这些外在感官处理的事件再加上我们的心态是一种自动反应的话，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是怎么在创作我们人生。我们只是复制而已啊，我们根本没有创造力啊。好，那复制绝对不是创造性嘛。好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去参考啦。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读了那么多赛斯资料，但是有些赛斯希望你了解或希望你看到的东西呢，你也没有办法去体验它的话，那么你读再多也没用啊。你只是在文字上或者在字迹上当中，你去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去运作啊。所以他这里提到的这个部分，他提到，我现在回到诗好了，回到真的诗。诗是这么写的，他说你是否被现实所控制，如果你被现实控制了，那么要当心，因为事实并非潜在这里。这就是我刚提到的，你被你的外在的现实所控制，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都只是现在这里而已，那么你要当心，因为事实并不是潜在这里。这里提到说呢，一个最最最微小的念头也会通过你的骨头缝里面来到这里，当然这里也意指的是子弹。那带着凶手面具的那个人必须要在镜子上查看两次，有一天呢，他会发现他的特点变了，然后进入了受害者的面具里。这里你看，凶手就是要害人的人，他说你最好在镜子里面再看两次。那你如果是看两次的话，你会知道，你的特质会变，而且你的凶手的角色会变成你是受害者的角色。那当然是在讲奥斯华这个人的角色了哈。但是从这里头你也大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显然的话哈，这宇宙间是有故事在编排的，也就是它有故事线在编排的哈。因为这是两天前的哈，他有一天呢，你会发现你特质改变，你会进入了受害者的面具里面，就是本来你是加害者，那现在变成受害者。他永远不会用爪子把他抓下来，或者是移动半寸，所有他生存的事实，甚至一个也救不了他。从那一个他忽略的事实，他没有办法去洗刷他罪恶的布。他将通过他的毛孔爬进去，直到他用自己的手去寻求过世。那他用他的手，当然枪击的总统嘛，那因为这个枪击他没有办法去洗刷他的罪过，所以他又被另外一个人把他给做掉。那这个东西的话，因为甘乃迪总统的事件没有一个证人是留下来的，后来这些人都不是失踪死亡或者是发生意外，总而言之是永远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了。但内在是知道的，他是有一个故事在安排。那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以当时的情况的话，包括甘乃迪本人会觉得如果他离开人世间，可能是对 整个集市是最好的安排，这是后来的一种说法啦。好，那么我们的三十三节呢，我稍微拖了一点时间，我们就结束在这里。那么再来的话，我们就来看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4节。第34节的主题哈，他提到宗教的扭曲跟我们的意识形式怎么样从我们的思维方式变成化学物质，会变成电信实相啊，那这个之间的关系的转换是什么？就像我刚提到在三三节他所说的，算是在看我们的状态，他是用一个前习的完形的方式在看我们。那他怎么看呢？我刚讲到是类似像光线嘛，这是道瑞的资料了。可是赛斯他自己的说法是说呢，你的情绪会变成一种鬼影式的化学物质，然后化学物质会变成电信实像，它是这样在转换的。那么换言之就是，当我们的情绪一移动的话，我们的化学状态会改变，然后化学事实上就是可以直接转换成电子形式的东西，或者是说一一单位。所以那一一单位呢，它是属于电信的部分，所以因此在内在的来讲的话，他看到的那个整个前习的状态或你的能量状态的话，他是很清楚的知道是怎么一个状态，而且这些状态呢，他也很清楚的因为你的频率的关系会创造那种形式的人生，那也会吸引那个形式的对应物，这是赛斯的理论方式了。好，我们来进行这个课程的内容。这个课程呢是1964年3月11号然后晚上7点30分。好，他们是9点钟开始啦，但是7点30分的时候真就在准备今天晚上的课程，然后呢就暂时休息。那通常他是不会休息的，但是今天他就懒洋洋的。那为什么呢？这里有解释一个原因，他说他想要知道我们大厅对面的邻居罗奈尔德·姚迪斯是不是可以当作是证人？因为之前有一直在讨论，如果说真能够找一两个可靠的朋友来当证人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像是发疯一样，然后呢他的信心会增强，然后呢因为他的信心增强，所以赛事资料的进来的方式会比较更加的顺利，他也不会那么紧张，所以他就在想七点钟就在为了这件事情在烦恼。他们是九点才开始上课，他想要找他们邻居罗奈尔德·姚迪斯。好，那我大概来介绍一下罗奈尔德·姚迪斯啦。他这里下面有大概讲了一下，他说罗奈尔德·姚迪斯是学校的老师他知道我们对 ESP 是感到非常有兴趣，那他也没有反对了，但并不知道这些课程。好，我从早期课第一册一直翻到第九册，要找罗奈尔德·姚迪斯有没有参加过赛斯课，我并没有找到。一直到第九册有很多跟罗奈尔德·姚迪斯有关的部分，但是呢都没有他参加这个赛斯出神状态的上课状态，他没有参加过。那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罗奈尔德·姚迪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那他跟那个卡拉汉小姐，也就是赛斯所认识的那个朋友卡拉汉小姐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他跟那个赛斯的转世的那叫富兰克瓦特他们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个卡拉汉小姐。那这卡拉汉小姐也是学校的老师，罗奈尔德·姚迪斯也是学校的老师。那罗奈尔德·姚迪斯是住在卡拉汉小姐的正对面的南边。好，那对这个真跟罗来讲的话，他好像是斜对面啦，好像是这样啦。好，那他罗奈尔德·姚迪斯呢，他是个男生啦，是个男老师，他有女朋友。那常常呢真跟罗呢，他们家比较穷一点，那也没有装电话了，有的时候没有电话的时候，他也跑到罗奈尔德·姚迪斯那边去借电话，或者是有时候留给别人的电话号码就是罗奈尔德·姚迪斯的电话，所以他们算是还不错的朋友 好，那所以他在想说是不是找这个学校老师来参加 ESP 的课程啊。然后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真是从赛斯那边收到一些信息，他说罗纳尔德·姚迪斯呢，他曾三世为女人，那这一世是当男生。那如果说你有看到赛斯资料在评论转世男性跟女性的话，他也曾经讲过说，一个人是很难超过三世为一种性别，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超过三世是一种性别的话，你会有这个性别的绝对的那种最差的坏处，比如说女性的话，她就是女性的那个特质会变得很就是比较糟糕的那种形式，但是没有女性的那种温柔。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很少三世为另外一个性别，但是呢这里赛斯是提到罗纳尔德姚迪斯这一世是男生，可是呢他前三世是女人，所以真认为他收到了更多的信息，但是他在梦幻状态，所以他醒来都忘记了。换言之，就是其实赛斯有在跟他谈罗纳尔德的一些转世经验啦，或转世的过去，但是他醒来就忘了，或许他并不是那么关心吧，我想，因为是别人的事嘛，美国人对别人的隐私通常都不会太在意。然后在8点30分的时候呢，他对赛斯课要谈的内容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但是他截知到赛斯要他让罗奈尔德姚迪斯作为证人的一种感觉，我想应该是一开始是他这样想，然后赛斯觉得那你要叫他来就叫他来吧，大概是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吧。那罗跟珍呢，他会认为说这好像太晚了，8点30几分了，可是他也不能跟他解释太多问题。一直到8点35分的话，这个珍的感觉变得非常强烈，所以珍呢就跑到对面去敲罗奈尔德姚迪斯的大门。然后他说呢，以前罗纳尔德姚迪斯是有跟他们讲说他晚上都会在家啦，晚上都会回来啦，那他出现的啦，好，开门的。但是呢开门就跟真跟罗讲说，抱歉哦，我今天不行哦，我刚才呢才刚刚跟朋友约好要去外面喝啤酒，而且我已经答应对方的齁。所以呢罗纳尔德姚迪斯在34节本来有可能成为这个先驱的赛斯课的参与者，可是因为他去喝啤酒他就错过了啦，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命运或者是他的人生的安排吧。所以呢毕竟这一次他是来不了了，那事实上他以后好像也都没有来过了，就是我找罗纳尔德姚迪斯，我一直找到第九次都没有看到他来参加读这个赛斯课的这个实际上的内容哈。那但是呢他来不了以后呢，甄嬛而是突然间松了一口气，那因为刚才他是跟他的冲动，由他的冲动来的哈，所以到8点50分本来已经放松了，那又开始焦虑起来了啊，那也累了。所以当他说到要去散步2-3个小时的想法是有点目瞪口呆。那罗说，我不得不承认我有同样的感觉啊，我感觉到长时间写字也是一种体力的劳动。叫他去散步哦，他们两个都很不喜欢散步啊。所以9点几分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上课了。那么今天的上课是有点奇怪，一开始来的时候呢赛斯就说，哦，下午好，午安好。那罗就很奇怪，说，午安呀，这不是晚上9点多了吗？然后赛斯的问候让他们觉得很吃惊，罗就打断他的话，那真就停了一下，然后赛斯就爱开玩笑了，他就说，哎呀，晚安早安午安钱都有了，我因为一高兴我就给你打个跟头。他说在鲁伯的允许下，我今天早上来拜访过你们啊，我还没有跟你们讲早安啊，那中午跟傍晚的时候我都有来过啊，那我都没有再跟你们问好啊，所以我一次全部都讲完了，所以我说午安早安晚安这样子齁。那这就是我这么奇怪的问候语的原因了齁。 但是因为这是第三十四节嘛，他说鲁伯很就是还蛮允许我这样做的，鲁伯没有阻挡我的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啦，平常他会阻挡我，但这次没有。我的下午好一下子让他愣住了，他可能很清楚时间啦，虽然他是在出神状态，可是他很清楚现在是晚上了。才是说真几乎是挡住了我，他把平常说晚安改变了，所以他几乎挡我了。但是你们两个都可以看到我有我非常好的理由，并且鲁伯给我机会把它讲出来。虽然鲁伯会很快忘记，但是这种阻挡发生几乎是成了鲁伯意识上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阻挡是在更深的阶层，而不是有意识的阶层。所以这里赛斯在解释一件事情，就是鲁伯在挡我的资料，就好像在上一节课33节他不是提到说鲁伯问他牙齿的事情吗？那真想要挡他，可是真要挡他不是他有意识的部分在挡他，不是那个有意识的阶层，就是自我的那个阶层，他其实是比较更深的内在阶层在挡他。那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以为的自己的意识，或者是我怎么决定我的事情，有很多部分，或者是有很多被我自己挡下来的部分，它并不是在我们以为的那个有意识的层面，有的时候它是在一种更深的无意识的层面，或更深的潜意识的部分在挡，那就是所谓的自动反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动反应的现象了。他说赛斯说了，他说这也有好几次是扭曲的，而且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有意识的层面会扭曲，可是更深阶层的阻挡有时候也会扭曲的。然后这个地方呢，赛斯突然间讲一句话，他说你是正确的，非常乐观的言论就像书被出版了一样，所说的话作卖出去的一样。各位注意一下哦，赛斯在讲真的这个阻挡，突然间回马枪对着罗说你是正确的，然后讲什么呢？讲说乐观的言论啊，好像书出版一样，像画作被卖出去一样。各位，他没讲话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赛斯在跟罗讲的这个部分啊，他是读到了罗脑袋里面想问的问题，跟他想他正在想的事情。所以这里罗的注明是这样子，他说再次的随着这个问题来到我脑海，真立刻就处理它。所以有没有很恐怖？罗只是在脑海里面想到这个问题了，真就立刻处理它。是真处理它吗？当然不是，是赛斯处理它吗？赛斯就立刻处理它，他根本连讲都还没讲，他只是脑袋里面想起这个问题，那么赛斯就回答他。那在三三节的时候，我刚为什么说三三节那个部分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他在看罗，他并不是透过他的外在感官，不是说罗讲了什么话，所以我赛斯听到了，我回答你什么问题，不是，而是什么？他是用浅喜的方式，他是用完喜的方式在感觉罗的所有的事情。所以罗只要出现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话，赛斯就可以立刻处理他了。然后处理他的方式说，哎呀，你的那些说法，你的想法是对的啊，你的乐观的言论就好像书被出版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突然间你的心事，你没讲话，可是你的心事就立刻被另外一个人了解处理了。各位去想想看，真的人心隔肚皮吗？真的你以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人知道吗？根本不是那样嘛。因为我们用的是外在感官的感受方式，我们就是说我想的人你不知道，我装着笑脸你就不知道我是气你的，我用隐瞒的方式不让你知道，那么你就不知道了。事实上不是，因为事实上的话，尤其是如果一个人他习惯用我在33节后面所提到的，如果习惯用非眼睛跟耳朵的感受方式去感受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叫做人烟说灾，人烟说灾了。这个是 我们说观其魔子，看他的眼睛，人家说，但事实上你连魔子都不用观啊，你去感受他，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了、啊、好，罗是这样讲，他说乐观的言论在最开始的两三次课程中已经从显灵版通灵版、哦、看到过了，没有任何一个成为事实、哦、现实。按照赛斯最近对扭曲的说法、哦、真跟我都想到这种出现扭曲的原因是什么了、哦、到底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扭曲。所以赛斯的回答是这样，他说当然我当时就知道这一点了，也就是在灵印版的时候、哦、他其实就知道这一点了。那赛斯的解释是说，当这种错误发生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总不能把鲁伯的手指头把它拿去敲一敲改正一下吧、哦、他说一方面来讲这样的错误并不是那么多啦，而且这些错误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害处，如果有什么害处的话赛斯当然就会处理嘛、哦、然后他说他们是有利的，是积极的建议、哦、因此呢他们有时会起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你看赛斯的论点方式，他永远是用创造性在思考，就是今天就算有错误了，那些错误的话他没有真正的害处啦，而且不但没有害处，他有的时候会有积极的建议，换言之就是虽然错了还错得蛮好的，虽然没做对可是没做对的很对，这样子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他说呢，并且因此他们有时候会起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就是赛斯的观点，就是一件事情发生的，假如说你只是在钻牛角尖说、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你就一直在钻牛角尖嘛。那我那个朋友在跟我问的那个问题，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想成它其实是一个创造性，因此它逼你去找寻你自己能够把你的能力施展出来的地方啊。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意思啊，好像当年我为什么来美国啊？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些挫折啊，然后那个挫折再加上自己很爱玩的心啊，就突然间变成另外一种转向的方式啊。好，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常常哈，你以为的错误哈，它常常会起好的作用。最近的录音课也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你。录音课好像不会比以前上 YouTube 差，但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啦，因为如果是 YouTube 的话我根本不会上课好不好，我根本不会去我们的那个赛斯中心去上课啊，如果我那么爱上课我早就去上了嘛。好，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上课啊，很多朋友跟我讲，然后我们的丁姐姐跟我讲说哎，你用 Room 啦齁，你就是大家一起开会的方式，我也没有想要做啊。好啦，那是因为目前这种状况，那很多人因为找不到资料，那我为了要让这些人不要失望，所以我就下决心说好，那不然我录一些，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齁，尤其是我们美国的朋友们齁，这个时候在家里你又不能出门，然后呢我们的资料又全部不见了，那这样的话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用录音的方式，可是从这个录音的方式当中就变成一种状况，就是好像我觉得这种录音方式还不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不受时间或空间的影响嘛。我之前的话还有一点受到空间的影响，是因为我在楼上，我在我小孙女的房间嘛。那后来因为我女儿在旁边睡，我怕影响到他，那他一直跟我讲说啊，没有关系爸爸，你从来就不会吵到我的，我不会受到你影响，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不要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搬到我自己的房间里面了，那就一个小桌子所有的设备放在这里面，我做完了我就随手写一写导读，然后就去睡觉了。所以现在的上课状况就变得很方便的，我随时都可以上，而且要上多久就可以上多久哈、啊，不管是长或短都我自己可以调整嘛。那以这种讲法的话，就是我从来就不会想要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方式来上课，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关系，那所以呢又不想去中心上课，那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吗？不管以后怎样啦、哦、那总而言之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就算是有错误啦，就算是有扭曲啦，但是它会起最好的作用。好，他说呢，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哈，他们的确是仅仅通过暗示而把这类事情变成事实哈。他讲到那个扭曲的事情了哈，说我一直在努力的避免这一类事情发生啦，就尽量不要扭曲哈。那因为那段时候呢，鲁伯增加了能力啊，或者说呢，学会了更深任处理他们。那随着他的进步，就能够学会辨识这些扭曲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而且是可以避免他的哈。他这里提到为什么提这么多呢？而且他今天为什么用一种午安的方式来问候呢？他就是在解释他传资料如果有扭曲的话哈，或许对真跟罗来讲的话是扭曲，可是你怎么知道赛事它是什么含义呢？比如说他的想法是说，我中午有来过啊，我早上有来过，我一次跟你们问好啊，那就不是扭曲啊，所以他说，就像今天晚上，他能够感觉到好像有点错误，可是并没有真正去阻止我啦。那就算白痴也知道，晚上来自白天啊，那我怎么会把时间都弄错呢？甚至说当我在拜访你或者是鲁伯的时候，你们并不知道我接下来迟疑是什么，是吧？不知道我这样的问候的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而我自己却知道这样的变化。意思是说他在传这些资料，他传的人是完完全全知道他的意图，他的导向是什么，可是接收的人会觉得说，哎，这个资料好像是错误，但是是不是人家有其他的深的意思你不知道啊。他说呢，我很感谢鲁伯，你被误导的企图证明了我知道晚上是来自白天的，这是开玩笑的啦。罗就问他说，赛斯真跟我之间有没有心电感应的这个状态？赛斯回答说，你会发展的。你的问题是指课程吗？罗说是。赛斯说，在课程期间有一些心电感应的通信，尽管这一点不可以得到证明。其实赛斯对这一章里头他解释很多信息的来源，心电感应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他都是怎么在解释的。罗说呢，我只是感觉到这件事情有时候发生，而且是十分肯定的。就是说当然一开始是他都还没有讲话，结果赛斯都已经知道他的想法了，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那赛斯的解释这里是非常优秀的，赛斯解释说，心灵感应通信不断的在意识之下发生，如果没有心灵感应的帮助的话，那或者是没有内在感官的帮助的话，那么语言本身就完全没有意义，它就失去意义的。所以这里的话，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外在感官跟道瑞所提到的前习土的感应方式的不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谓的心念感应就是我今天怎么想你，我怎么样对你有什么意图，或我有什么恳求，或我有什么任何事情，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会在上一个层次当中不断用心电感应的方式不断在交流啦。就像他们提到的那个甘乃迪总统遇刺的事情，他们根本就在内心里面就知道了，这就是心电感应不断在意识之下发生的这种状况啊。好，所以为什么在33节1到34节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甘乃迪事件的话，它就是在一种心灵感应的通信不断在意识下进行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问各位嘛，你今天要碰到什么事情，你今天要跟谁会面，那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态度，那他当然在心电感应的状态下，在他的意识层面的状态下，他都已经接收到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对某个人有一个不好的意图的话，那他已经都接收到了，那可能他如果是比较不敏感，他不见得会对这个反应，可是他内心里面是有这个信息的。 所以他这里才提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角度，就是说好，我们以为我们是透过语言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声带去传递我们的声波，所以我们传递出去的那个声音呢，让对方感觉到他知道听到的声音，他知道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是蛮外在的，这个是语言的意义或语言的功能啦。可是如果你没有心电感应的帮助的话，如果你没有内在感官的帮助的话，那语言怎么有可能呢？那换言之，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用你的这个嘴巴，或没有用你的眼睛，或者是没有用你的耳朵，就是眼耳鼻舌身你关掉的话，那么是不是仍然有心电感应的帮助？是不是仍然有内在感官的帮助呢？那显然是很清楚的，所以赛斯的这一段论述我觉得是蛮精彩的。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心电感应的援助的话，你的内在感官没有帮助他的话，语言就马上失去所有的意义啊。好，那看清楚了这一点的话，那你觉得呢？好，我记得前两天吧，好像那个 Tesla 的老板他就宣告说，在3-5年之内呢，人类的语言会完全消失。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在以后发展出一种东西呢，植入人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不用透过语言来沟通，他就是意念直接沟通。好，我想应该大家都有看到这样的报道，好像是在中国时报还是自由时报有报道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才这两天而已啦。所以呢，他这里所表明的部分就是，心念感应是不断在意识下产生的。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再看一个人，就不是他的语言表现是什么，比如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暴怒，但是他的暴怒之下有没有表现出他的无力感呢？他没有表示他的求助呢？他没有表示他的歉意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感觉他啊，我们只是用语言去解释他的心态，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到，其实那种心念感应的援助跟内在感官的援助都在这语言下头不断在进行着。好，那我们既然学赛斯的话，那这一部分的能力的开花或者是去学习，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就提到这样一个状态，他说隐藏的线索它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象征啊，使我们的语言更容易去理，更容易被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说语言是透过心电感应，透过我们内在感官的帮助嘛。那这些心电感应跟内在感官的帮助是怎么帮助呢？它是因为它藏在某个 symbol 上面，某个符号，某个象征上面。那这样才会让语言容易了解，他是在解释前面那句话了。所以他说，我曾经说过，内在感官体验着存在于伪装模式下面的实相。好，那虽然伪装模式本身当然是这个实相的一部分，那这句话也在说明珊珊姐的那句话嘛，就是我在看你们的话，我是用内在感官，我是用整体去看你们，我根本就不是听你说什么话，或者是看你做什么事，因为你的信息在上一层它都是完全公开的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一部分的了解啊，各位去深思一下，我们既然是在讨论赛斯思想，那赛斯思想是一个多次元的思想，多次元的思想他所谈到的意思是有层次的，思想是有层次的，沟通方式是有层次的，甚至于可以分为说，你思想变成化学，化学变成电信，电信是变成流通在所有的所有的资料上面，它就是一个前习图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用内在感官去感觉在伪装下面的所有的实相的话，虽然没有错，它是一个本身是个实相没有错，但是他说在不同的阶层跟不同的层面上，为了了解不同的伪装实相，不同的外在感官是必须要的，我们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的开花或内在感官的开花，我们一般人是没有那么强的，所以外在的意识的表达，比如说你要跟我说话，那么你写文字我看到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因为我们的 对谈，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好，这是外在感官在处理的。赛斯这里提到说，为了应付这些特殊的人格，将会在他的各种环境中遇到的各种的伪装的模式，这些外在感官是会继续在发展的。他说，无论人格目前涉及的任何特定的环境，你的内在感官还是都在运作的。不是说你的外在感官不断发展，然后变得越来越敏锐，或者是有些人的外在感官会因为年纪的关系又变得越来越迟钝，比如说眼睛不好啦，耳朵听不见啦之类的。可是你的内在感官的发展从来就是一直在运作的，不管你的外在感官是什么。那海伦凯勒那个例子的话，也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海伦凯勒他没有在用外在感官，可是他内在感官始终都是在运作，而且他往往前面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嘛。他这里提到说，内在感官为整体人格提供了平衡，并使其保持与生命源头的接触。好，再一次他所说的整体人格的一种感知方式，就是用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也可以平衡我们个人的，我的内在感官一直在平衡我们个人的整体的平衡。我们内在感官也维持我们跟我们的源头，我们的存有的那个生命力源头的来源的接触。所以当来自内在感官的自信被忽略的时候，人格跟伪装实相之间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了。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是你如果只有用外在感官在看这个人世间，那外在感官是很重要，而且是生活上的必须，你不能够在这里等明天要来的路，这是赛斯说的话。那所以你的外在感官当然要很精准的来对现在的情况来处理嘛。可是事实上，如果你跟内在感官的联系，它是因为它维持你整体人格的平衡，那同时提供你的保持你的生命力跟你的对外的接触。如果你忽略了内在感官的资讯的话，那么就变得好复杂了。为什么会复杂呢？他说因为这些伪装模式只能用非常少量的作为他们的基本能量力量或生命力。也就是说呢，如果呢你家里有拉了一条电线，而这电线是接到电力公司的，那么接到你家的电线现在还有电，那可能有一个电池在储藏，可是这个电池的储藏量是非常少的。外在感官代表的是我们家所现在还有一点点电的那个电池，那内在感官就表示你从电力公司输送进来的，好，然后先透过你家的电池板储藏在你的家里能用的电里面。好，那如果你不跟内在感官接触的话，就表示你没有继续在充电，所以你所拥有的基本能量跟力量跟生命力它就是非常少而且非常有限的。好，这是他在解释了。好，那我是用那种电池的概念跟大家解释一下。换言之，就是很多人在想说，为什么人必须要睡觉，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休息，或者是需要晚上的补充，是因为其实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你的内在信息当天的脚本到明天要演什么东西呢，它才会全部都进来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种情况通常比你们自己不以为文化的这个导向的阶层更多的发生。在这里伪装模式变得极其复杂并且受到限制。如果说我们今天不以文化导向的话，比如说有些野蛮民族啦，或者是一些荒凉的地带，那反而他们对内在的信息的接收比我们这种完全以文化导向的阶层来讲的话，他们那边有更多跟内在接触的这种机会，或者是说信息的来源，所以他才提到说，那些比你们更不以文化导向的阶层，他英文是culturally oriented labels， 就是说不完全纯粹就是用 信息外在感官来做基础的部落或民族的话，那他们的跟内在的接触的部分呢，会比我们这种完全依赖外在的科学的或外在感官的部分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料。但是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这个伪装模式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受到限制。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个事实大体上是你们震惊于死亡的原因了，并且是当一个新的人格醒悟到伪装实相就好像监狱一样的监控着整个网络的时候，也会更震惊于诞生的原因。这里在解释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各位，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永生的，你真的知道你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你真的知道你是有一个内在，好，那你有生生世世不断，你要多少生生世世都可以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会害怕死亡呢？可是如果说我们完全是以自我为导向的，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人死如灯灭，我们的生命就是多少年的。通常来讲的话，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那很害怕死亡。其实今天问我那个问题的朋友，他在谈到他爸爸的问题嘛。那问题是在于，我们为什么会震惊，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唯一的世界，而且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嘛。但如果说你知道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的话，所以大体上你们震惊于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有一个次元呢。那如果说当一个人格领悟到一件事情，这句话是非常好玩的。他说呢，我们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伪装模式，就好像监狱一样在控制网络的时候，那么你会更震惊于我怎么会诞生在这里啊。那这句话是真的好好玩哦。你看我们以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我们以为我们在所思所想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可是这个世界呢，它受到内在世界的控制，受到上一层内我的控制，那种控制方式是比监狱更加的精密，在控制着我们在人世间的网络。所以如果你是赛斯的话，你会哈哈大笑，你今天要骗这个人，你今天故意用人家的某个小根本跟他无关的部分拿来当作是借口，然后来封杀对方，那还以为对方不知道之类的，那些丑陋的事情，那些不择手段的那些做法，或者是明明你没有爱心，然后把自己形容成多有爱心，是这种东西的话，你要骗谁呢？因为这里提到说，伪装模式就好像监狱一样的控制，被控制的网络的时候，你自己会更震惊了。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我以为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面，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楚门的世界，Truman 那个是一部电影啊。他以为他每天就是在生活啦，他在做什么，但是他不晓得连包括他在洗澡都全世界人都在看，然后他在跟人家聊天谈话，他以为他私密的跟女朋友聊天，甚至以抱抱接吻，所有的人都是在看他的人生故事。他的世界其实就是在一个被完完全全被监控，而且是一个拍片的片场，是一个场景的。那他离开他的家出门，其实外面所看到的街道都是临时的布景，都是拍片用的布景。所以那个是楚门的世界的那部电影所描述的。那现在这里的话，赛斯的说法就好像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所生活的，你以为你单独的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人家都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或者是偷偷来做什么事情，你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哦。事实上我们这个伪装世界其实是完完全全被监控的，像监狱一样被监控的，被网络监控的。我们以为的不知道，我们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事实上 上层的人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为什么会有楚门的世界这样的一个电影出现，是因为这里赛斯有提到哈，你们会很震惊呐、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好像没有人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说死亡要过夜境啊，要经过夜境来的，看看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是因为全部都有在监控啊，而且全部都有录影带在播放啊。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第一句话是说，那你为什么会怕死亡呢？怎么有可能会怕死亡呢？因为你全部都是在一种被 control 的，好，在一种网络之下的，你的所有的行为，你以为你是活着，但事实上不是，是上面那一层才是活的，上面那一层是活生生的，像监狱一样在控制我们这一层的所有的状态的发生。那新的资料，比如说刀瑞所说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拿到新的脚本，然后你不知道你下去演的时候，你以为你在创造人生，事实上是你拿脚本在演那个脚本而已啊。所以这里赛斯说呢，其他阶层具有不同的，并且有时是严重不同的问题。我们这个阶层的问题，我们可能是吃饭啦、睡觉啦、名利前情啦、爱情啦这些东西，权力斗争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可是在上一阶层，因为他们没有吃饭的问题嘛，他们没有爱情的问题，可是他们有其他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在运行着，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啦。所以在上一节课不是有提到吗，他说鬼怎么有可能想要去占你的身体，或者是灵怎么可能要想要占你的身体，因为他的主要关注点不在这里啊，他根本不会为那个事情来负你的责任啊，他干嘛要去找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兴趣或没有 不在意不以为然的事情来当自己的以为然的事情来做。好，我今天是个男生那我是个年轻的男人啊，所以我看到那个漂亮的女生一走过的话，立刻引起我的关注嘛。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是个女生的话，今天你的团体里面突然间来了一个很帅哈，然后风姿各方面都非常棒的啊的男生进来的话，你立刻坐姿就变得很好了，讲话突然间非常有修养了，然后那个林青霞的姿势就出现了哈，然后就温柔的态度就会马上出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吸引你的目标嘛。好，可是如果你是男生的话，那一男生进来你根本 连看都不会看、所以这里就是赛斯提到为什么上一层的灵根本没有兴趣或根本不想负你们下一层的人的那些责任，因为他不在乎那些东西啊。好，那一样的情况，他这里提到说各个不同的阶层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所在乎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在你们这个阶层上生存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使人格有力的把基本的生命力集合在一起，然后并形成有创造性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这里的话赛斯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在这里不是你要在人世间变成很有钱的人、很有势的人、什么某某宗教的教主，然后你一大堆的团体，都不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在上一层阶层来看的话，根本这些东西对他没意义啊。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自己要什么亲骨亲流传亲史，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这些东西都对上一阶层没有意义啊。上一阶层要的东西就是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所有的生命力集合起来，然后 拿它来做创造性的模式，然后对上一阶层做价值完成，这才是有意义的。他说有时候教性是更好的学习，就是有时候我们从生活当中学到一些教训，所谓的教训就是一些挫折啦，或这些不顺畅的事情，这反而是我们很好的学习。然而呢，极为困难的是让一个人格很好的去学习组织生命力并给予形式，那因此总可以预期到一些麻烦，因为我们的了解不同嘛。我们到人世间来的话，我们就立刻我们的预期的东西 跟内在的意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困难点了。你要这个人格好好的去学习怎么去组织生命力，怎么样给他形式，怎么去做创造。对人格来讲的话，他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福禄寿喜啊，他要的是名利前情啊，啊，他要的是安全稳定啊。那跟内在要你怎么去学习组织你的生命力，学习集合你的创造力，哦，那种方向大家都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哈，巨大的进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步了，也是最关键性的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我们了解到哈，我们的人格哈根本就不可能被摆布，好，如果你觉得你被摆布了，那么人格对那个组成它的那个强大能量变成无能为力的。我觉得我被摆布了，好。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不了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你存在的目的是有力的把一些基本的生命力能够集合起来，然后你自己变成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创造你的人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好像被摆布了，你的人格会被摆布，而且你被那个构成你的现在的现状的这个能量，你是无能为力的。好，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说，哎呀，我怎么办啊，齁，啊，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啊，我现在就陷入这个陷阱，我怎么处理？因为你会觉得你是被摆布的，你是无法挣脱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强大构成你的能量。那构成你这些能量的目的是什么？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嘛，他给你教训，而且教训是非常好的学习。怎么学习呢？是把你的有力的基本的这些元素这些力量能够汇集起来，然后对它产生一个创造性的方式。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啦，就是说我今天呢我设计一个场景，然后我就是要逃脱这个监狱啦，然后监狱里面这里有刀，那里有枪，那里有陷阱，但是呢其实我在设置这个环境要逃脱，并不是这个环境是刚刚提到的无可克服的强大的能量，然后我对它是无能为力，不是，而事实上是什么？我拿它来当我的人生背景，我用它来克服的。好，那所以我必须要学会怎么去组织它，去指挥它，在我们的层面，我们用它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然后获得实践跟记忆的其中的一个。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那种安排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就他自己的化学性跟电信部而言呢，所以我们刚提到说我们的情绪变成化学嘛，化学变成 电信，那这种东西的话变成非常混乱，然后人格在这个安排当中不能维持任何的信念。那赛斯喜欢开玩笑，他说那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那他说我说到电信，你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充电哦，你们没有具有那么大的电磁性的，这个翻译都不是翻得非常好，不管哪个版本我看都不是翻译很好，你看英文会比较好一点。他说 speaking of electronics， 所以他 electronic 也不能翻译成电信，他是这个电子性的哈 ，don't get all charge up， 就是那个 electronic， 你不要再去把它 charge up。charge up 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充电或者是充满情绪哈。它 you aren't that magnetic， 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 magnetic。magnetic 应该是指什么呢？指你的电磁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电磁性，你不要想把所有的情绪或所有的我们说的电性的部分去充电了。好。我想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里为止，因为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那后面还蛮长的。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些事情一次的把它讲完了，但是呢我总是觉得如果你们只是要看书的话，你们自己看都 OK 啊，你这所有的文字你能看得懂啊。那我们在谈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谈我 我在念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哦、那因为在下面的部分他都在讨论电信化学，然后电信化学跟意识之间的关系，那意识之间的关系他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既然你的情绪变成电信变成一个化学物质，那化学物质变成电信，然后电信又被上一层的所有的森林所知晓，而这电信又是控制我们在人世间所有的运作方式。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哈，其实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哦，我觉得我们值得再花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另外一天来再仔细的再去研究它哈。那因为我觉得像很多提到的精神酵素啦引起的一些化学反应这些部分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啦。各位你一定知道哈，就是说我们如果吃了吗啡啦，或者是吃了一些所谓的化学物质，化学的什么的迷幻药之类的哈，我们的情绪或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哈。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用一种类似像静坐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静坐，或者是我们的内在的平衡性非常好，然后呢内心面很快乐的话，很直接的部分就是会产生我们说的脑内麻灰嘛。好，这我想大家都知道，甚至于有些人在练相功，就是说你练一种功法，然后让你的身心是很平衡的状态的话，你身体会散发出檀香味，就是类似像我们在拜火的那个檀香的味道，这叫香功啊、哦、那我的老师呢，他们有练香功啦，有做脑内麻灰的练习啦，我自己是没有下去做这样的练习，但是我在讲这两件事情，就是香功也好，或者是脑内麻灰也好，他在讲的部分就是你的情绪状态直接在你的身体上，它会引起化学性的变化，变成一种你的精神酵素会引起化学变化，而精神性的酵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情绪酵素嘛。好，那会产生化学变化，而化学变化呢，它会产生电信 electronics 的这种状态，而 electronic 的话呢，它事实上是我们上一阶层的实相的状态。好，那对上一阶层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叫做伪装实相。好，那我是想说把这个部分、再把它稍微解释一下。从一开始我们在解释，赛斯说我看你们每一个人，我不是用我的外在感官，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来感觉你们或听你们或看你们，我用的是一个整体的方式在感觉你们。那从这一点里头呢，我们就回到一个状态，就是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不是用外在感官，我现在回图来说一个状态，就是我如果是回到一种以电信的角度或化学的角度或一种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世间的事情的话，说真的你就不可能去看错另外一个人。那我们天天都在看错别人啊，比如说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觉得哇他是一个最理想的人，最好最棒的人，但是你怎么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为什么叫不知心？因为你没有用一个前习的方式好来感觉对方。当你能够感觉对方，你又知道他的特质他的特性或他的味道是什么的话，你就再也不会去错怪他了，也不会要求他某些事情他是做不到的。好，比如说这个男生或女生他就没有办法做某件事情，那你一定要要求他做另外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因此他会产生所谓的扭曲嘛。那对资讯的扭曲，我们对对方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错误的期待，那这种状况的话，你的关系就会处在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你看人不会看错嘛，你感觉事情不会感觉错误，你对对方的了解，你会很真实的知道他是什么样形式的人。那因为你没有看错他，你对他没有不好的期待，他跟你的相处会变得非常容易。好，所以如果回到一个新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你自己刚才所提到的，你的内在的内我会对你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调整，不会乱七八糟的，好像是我现在困境里面根本逃不开，或者是根本无能为力，不会这样的，因为事实上那是你安排的，而且你内在都在控制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别人也不会看错啊， 你会是别人的知音，你也不会给对方有过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懂关系操作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懂另外一个人，那也因为你懂他，所以你跟他的相处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名利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外貌，或者是他的长他的那个钱财啦、智力的这种过度的不对的期待，所以跟你的这个对应呢会产生差距。那如果没有差距，就没有失落嘛，没有失落就不会有过度的要求，那因此这关系就会处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哈。那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好了哈。那我在这里一样的感谢各位，然后奉上我由衷的一种祝福的能量，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先暂时停下来一下。好，谢谢大家。